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4月12号星期三。前一阵子啊，就是离开东京的这一段期间啊，其实我也在台北待了几天了哦。那在台北待的这几天里面呢，刚好时间非常碰巧哦，我就去上了那个杰森的人生赛道的节目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Podcast 搜寻杰森的人生赛道哦，可以听到他最新的一集，就是跟我对谈哦，在聊运动。其实还蛮有趣的啦，因为他那个节目呢，专门是找人来聊运动。但偏偏呢，我不是个那个常常很喜欢运动齁的那种人齁，我也不打篮球，不打棒球，没有去跑过铁人三项。那大概固定做的运动大概就是家里附近跑步吧齁。所以上他节目我还想说，诶，这节目邀我来聊这对吗？挺有趣的。那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这个节目，杰森的人生赛道在昨天上线了。好的，那我们就赶快来回复一下 QA， 因为真的蛮多的齁。Spark 5喜欢录影内容，也很想知道日本旅行透过旅行车的相关主题。诶，怎么又有另外一个人要问我旅行车？我刚才想说我是不是回过这个 Spark 5了，不是齁，那个昨天回的是另外一个人哦。好的好的，旅行车露营车我来好好的研究一下。再来，做工人野外品茶咖啡，在户外露营时较少人，空气也比较清新，在不受人干扰下可以好好的品茶及咖啡，相较于室内太多人事物干扰，有装潢味道、油漆、电子产品等。哇，欸，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欸，的确在户外闻到的味道不太一样，哦，可能会闻到一些那种芬多精的味道，如果在山里面的话，的确好像在那边喝咖啡跟喝茶应该会有不同的风味。谢谢谢谢，我下次来好好的来试一下这件事情。怪不得我之前找过两位朋友来聊咖啡，一次是大头在京都，他就说可以跑去那个鸭川喝咖啡，大概是这种概念哦。那另外一次梁子在冲绳也是说可以在外面喝咖啡，真的好像在户外喝咖啡的那种情趣吗，或者是那种心情，应该是跟室内蛮不一样的。再来，詹硕恩新观众给一点建议，真心建议在标题前下分类，例如发旅游文化，但更好是取个更厉害的名字，可以更吸眼球，而且只想听某主题的就可以更清楚找到。哇，这个其实我有一点点想做这件事情，不过我实在是很怕那个整个 Apple Podcast 里面这样一团混乱哦，很多资讯在那边。我之后应该会帮日本大特搜做网站啦，毕竟现在已经80几集了，很快就要迈向100集了，不知道100集之前我有没有机会把这个网站做出来。哦，那网站的架构呢，应该就会跟之前我在做创作者说的 podcast 一样，哦，会有一些分类在里面，你可以直接从里面去选，哦，就可以直接挑，那也可以从网站上面就直接听 podcast，哦，我相信应该会是一个蛮方便的做法啦。好，再来 Rin 讲，我也常常一个人吃松屋，听完今天内容想到以前在日本也常常一个女生去吃松屋或拿卡屋，现在想起来还真的很少看到其他女生来，但一个人简单吃好像也没有太多选择，很喜欢听这里多元的主题，想问研究生都是怎么找题材的呢？先说一下松屋，真的我觉得在日本你要在松屋里面看到女生真的蛮少的，如果有的话观光客的几率可能还高一点点哦。有兴趣的可以回头去听那一集啦，有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这件事情哦。找题材这件事情呢，其实我算是没有认真找题材，这样讲对吗？不是这个意思哦，应该是说因为我平常就非常喜欢看日本的杂志啦，所以说我有一些自己爱看的杂志几乎是每天看哦，就是只要有出来我就会翻哦。那现在电子杂志也是非常方便，所以几乎已经是我每天日常的习惯了。那我也会买一些书，也是我自己本身有兴趣的书，通常如果看一看觉得蛮有兴趣的题目，我就会想说可以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当然有没有刻意去找题材的时候呢，因为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最近没有特别想要分享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会稍微再多刷一点哦。不过几率不高啦，应该是我日常生活当中看杂志、看一些新闻，自己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还蛮足够的哦。所以我相信应该蛮多住在日本的台湾人都是跟我一样很喜欢看日本杂志的哦。看日本杂志的那种感觉真的是蛮棒的。所以如果说要问题材从哪里来，最多的应该就是从杂志啦、书啦、哦、有一些网页。那晚上常常我也会看电视啦，电视里面也会有一些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东西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哦。再来 SSCTD 不爱露营只爱买露营商品，露营商品做的有够漂亮，敲碗限量商品去哪买，哇塞这个题目我下次找阿炮来跟大家说。其实我有跟他讲了一下，他就跟我讲说诶，这个真的要说吗？这个要抽签？对，下次来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他的那些抽签都在哪里抽的，应该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题目。在 HUBRT047 每集都可以轻松有趣的获得日本相关资讯，感谢研究生和来宾，谢谢谢谢你。好的，其实有一阵子没有跟大家聊比较传统文化性的东西哦。大家如果常常看日本的新闻啊、杂志什么的，应该对于日本的名字哦、他们的姓氏啊不太陌生哦。很多都是什么山啊、田啊、河啊，各式各样这种地形啊、风景哦，作为姓氏的名称，我相信大家应该是不太陌生啦哦。那其实日本人真的是一个哦，对于品牌非常讲究的一个地方，名字当然对他们来讲，在以前啊，就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品牌哦。今天我想要来跟大家聊的是哦，日本人的姓氏，到底日本人的这些姓氏是怎么来的呢？讲到日本人的姓氏啊，其实种类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大概有10万种以上啦。最多的啊，大概都还是以日本的地名啊，或者是从地形来的哦为主。大家就可以想象，应该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啊，就是从那边来的嘛，所以你会取这样子的名字啦哦。比方说地名，地名就会有什么，像千叶就是一个地名嘛，大家都认识千叶哦。三浦哦，三浦半岛的三浦，它也是个地名哦。又或者是地形或者是风景、哦、比方说山田，山中的田，它就是一种地形、哦、那又或者是呢那种方位啊，比方说有人姓南、哦、就是南边的南哦。那也会有这种组合，比方说地形跟这种方位的组合，就会出现什么川上啦、啊、川的上面哦，山下智久的山下，山的下面之类的哦。那其实呢，除了地名跟地形之外呢，另外还有两种名字哦。那这两种名字呢，数量其实是相对比较少的哦。那一个呢是比较属于职业的啦，比方说像服部、哦、或者是田部啊，这个都是属于以前的职业。最后一种类型呢叫做藤，比方说佐藤、加藤、伊藤、哦、藤本身可以当一个类型哦。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啊，藤这个词啊本身是来自于藤原氏、哦、那藤原氏呢是平安时代的大贵族啦。那藤原氏这个算是有 branding 的、哦、算是一个名牌的一个字哦，所以藤原到处都有，那大家就会开始做区分、哦、比方说在加贺的藤原氏叫加藤、哦、在静江的藤原氏叫做静藤、哦、所以藤这个词啊本身呢就是属于一种类型、哦、你如果夯不浪当把它分类大概就这五类了、哦、就是地名、哦、地形跟风景，然后还有方位，那地形跟风景跟方位又可以组合成另外一种、哦、那再来就是职业，再来就是什么藤、哦、那其实有这种姓氏的存在，就所有人都有姓氏，这已经是比较后期的事情了，从明治之后才有的事情。那以前的日本人呢，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有姓的、哦、那大部分应该只有贵族啦、武士才会去拥有姓氏，算是一种有品牌的感觉吧。你如果没有姓氏，人家可能就叫你欧吉桑、欧巴桑，因为你没有名字在嘛、哦，那为什么名字很多啊都会去跟这种地形有关呢？那其实呢就跟日本哦古代这种务农的状态有关哦。那尤其在关西地区哦，日本最主要以前发展也是以京都附近为中心嘛哦。在以前所谓的一等地啊，就是最好的地呢，其实是在山谷的中间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平原居住的话，附近如果有敌人就直接打过来了嘛。那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其实就在山谷的中间。你可以从山谷的外面、哦、要出口的那个地方呢好好守住哦，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在里面安居乐业。如果有玩过信长的野望的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最好的地方啊要守城的啦、哦、几乎都是在山谷的中间哦。那在山谷的中间呢就会有河川流过嘛， 那所以呢，你就也可以捞鱼来吃。那水的旁边你又可以开始耕田哦，也很方便哦。所以说呢，以前的姓氏啊，也就是说他们去分辨谁家谁家哦的一个概念呢，基本上哦就是在山里面哦，被山笼罩的地方，然后呢里面有谷哦，就是那种峡谷哦，那森啊林啊哦，就是很多木头的地方，你又可以砍柴，那也会有川跟池哦，河流跟池塘。那你又耕田，所以又会有田、哦、你看就是这几个字、哦、那你收获的又是米嘛，对，所以也会有米、哦、是你的姓氏的里面。所以你看、哦、如果说以这种地形为主、哦、去区分这一家那一家，就会出现什么山田，山里面的田，谷川、哦、在谷里面的河川，小川，小小的一条河川、哦、池田，池的旁边有种田、哦、米田，或者是呢，森本身就是一个姓氏哈，木村啦、啊、木头的村庄啦、啊，小林啦、啊、一整片的小森林。当然，除了这里面之外呢，大家也知道日本人的名字啊，还会出现这种上下中前哈，上面下面中间前面。比方说呢，在田的前面就叫前田哦，在田的正中央叫田中或者是中田。不过因为整个日本的地形啊，平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啦。这个我也是玩信长的野望才知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说你常常哦，你如果有一个领主你要耕田，几乎啦大部分的状况你还是必须要在山里面去耕田哦。所以也会很多人在山中哦，或者是山的底下，就是山下，那山的入口就叫做山口哦，以山为主要居住的地方哦，就是跟山有关的啦。那再来呢，还有一个词汇啊，也是你在日本的姓氏里面常常看到的哦，跟地形有关的，就是岸。那我们现在讲到岸呢，通常会想到是关于水的啊，比方说河岸啊、海岸之类的。但是岸这一个词啊，在日文里面其实以前呢不见得是跟水有关的哦。这个岸通常指的就是地形改变的地方，比方说你这边本来是一片平原，然后你接下来要到山了哦。那山跟平原中间那个交叉口啊，我们就叫做岸嘛。大家想象一下岸这个词，你如果不讲河岸、海岸的话，诶，那个岸本身不见得一定要跟水有关哦。所以呢，如果说在岸边有田就叫岸田哦，岸旁边有川就叫做岸川。还有什么呢？哦，比方说山崎面包的山崎齁，崎呢就是山的人线出来的地方嘛齁，所以说就叫山崎啦。那如果那边刚好有神社的话，那就叫做宫崎。那如果有寺庙的话，就叫寺崎。这样讲一讲，大家忽然有没有觉得那个日本人的名字稍微有点概念了一点点齁，各种各式各样的地形都跑出来了齁。那还有像是呢那种山里面很重要的水啊，叫做清水齁，就是那种有很棒的流水水出来的地方，我们就叫它清水。那还有就是像井啊、哦、就如果说你有井的话，基本上你也会有还不错的水可以使用、哦、所以也会有什么川井啊、池井啊，那有人叫井上、哦、那个井上雄彦的井上、哦、就是你如果住在井的上方、哦、那么就要做井上、哦、除了水啊、田啊、山之外呢，也有一些、哦、就是比较特别的词、哦、像是桥、哦，现在大家觉得桥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不过在古代这种建筑物啊，你要有架桥基本上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比方说像是高桥、哦、在高处有桥的旁边居住的那一家、哦、我们就叫它高桥。我刚刚讲的这个呢是属于地形类哦。那除了地形类之外呢，也有地名类的哦。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三浦哦，三浦就是从神奈川的三浦半岛那一边居住的哦，以前呢是那边的三浦一族啊哦。那像金子哦，那个黄金的金，小孩子的子哦，那个是埼玉县的范能寺那边有一个金子哦。另外还有一个姓氏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横滨啊。横滨大家应该都知道神奈川的横滨，不过如果你听到有人姓横滨的话、哦、这个横滨指的呢其实不是神奈川的横滨哦。在江户时代以前啊，横滨就是现在你知道的那个横滨还是一个小渔村。那那个时候什么横滨比较有名呢？其实是在青森的横滨哦。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人姓横滨的话哦，你脑中可以浮现一下，它其实是在青森那边的横滨。以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来说啊，除了北海道、爱媛跟冲绳这三个地方之外哦，基本上呢其他的都道府县都是有拿来当姓氏使用的。那这三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们其实是在明治时代之后、哦、才命名的都道府县名啦，所以以前并没有这样子的名称。好，这大概呢就是日本姓氏、哦、最主要的一些来源啦、哦、 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姓氏这件事情在日文里面怎么使用的。你常常看到日本在讲姓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他讲姓或者是氏，又或者是名字，或者是苗字。你如果看到名字这两个字啊，其实在日文里面呢是指姓，并不是我们一般中文在讲的名字啦。在以前来讲其实是有点区分的，因为姓这个词啊基本上是封出来的，那个是有等级之分的，不是你随便人都可以得到姓的。那不过名字呢就比较是通俗一点点了，就是很多人都会有名字。那姓跟名字这件事情其实在现在的日文里面几乎没有区分了，你写姓呢或者写名字基本上都是在指日文里面的姓的意思。那我刚有讲到说其实以前的人你不太会有姓，那什么时候才会有姓呢？其实啊是在阪急奉还之后的明治三年才开始呢大家平民老百姓都有姓氏这件事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哦，因为在以前其实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啊他们规定只有武士才能够有姓氏，所以在那之前就有姓的人呢其实都不能说哦，就是默默的知道就好了哦。一直到了明治三年，明治三年换算出来是1870年，那个时候呢政府他才把所谓的姓氏是从武士的特权里面给取消掉，他就下了一个许可令叫做平民苗字许可令，就是所有的平民老百姓你都可以去取得你的姓。不过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来讲大家不习惯嘛，你说大家都可以有姓氏，然后想说我也不需要啊，我何必去取一个姓氏呢？所以说呢可能大家也就觉得说反正就是你规定我可以有了，但是我也没有很想要有，所以也不是所有的人就跑去登录了自己的姓跟名哦。结果这个户籍啊就很难继续登录下去，过了5年之后呢政府就颁布了一个更强制的规定，它叫做平民苗字必称义务令。所谓的义务的意思就是原本是说只有武士才能有姓，后来跟你讲说平民老百姓也可以有姓，现在呢这个义务令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平民老百姓你通通都要有姓。哇，你知道这个事情啊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在江户时代之前啊其实只有10000多种姓氏，但是呢明治初年这个强迫规定之后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没有姓氏，那你要怎么办呢？那个很多人连字都不会写，甚至没有办法看书，这个时候啊算命老师，也不是算命老师啦，会看字的人在这个时代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个时候整个寺庙都大排长龙，因为很多人跑到寺庙里面去找僧侣帮他选个姓，因为僧侣他要去读经书嘛，所以他基本上算是个读书人。然后还有一些神官啦，民主啦，或者是反正你只要是可以看得懂字的人，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几乎就是有点扮演着算命老师的角色，就很多人就会找你说能不能帮我取一个姓啊，他就问说那你要取个姓要怎么取呢？那我刚刚有聊到说以前有的地名啊几乎都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他可能就问你说你们家在哪里啊，在田中央，那你就叫田中吧，或者是说呢你住在哪里呢，你住在千叶啊，那你就叫千叶吧，所以就有各式各样的地名啦或者是一些以前没有用过的词汇，通通都用上来了，这个跟以前自然而然获得的姓氏的历史不太一样哦。这个是一个因为政府规定你要有姓，所以你只好去想办法找出一个跟自己稍微有点渊源的故事把你的姓给标上去，是不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呢？讲到日本的姓氏啊有非常多可以聊啦，包括就是说日本全部的都道府县到底哪里姓氏比较多，哪里姓氏比较少，什么样子的姓都在哪里出现的较多呢，这个之后我应该会找机会再跟大家聊更细，关于日本姓氏的故事。我有一个小小有趣的东西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如果去看日本的姓氏的分布啊，你会发现呢在关西地区啊比较多的都是像田中啊山本这种跟地形有关的，但是你到了关东地区啊就会有很多什么佐藤，跟藤有关的就会出现了。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其实就是在西日本，就是日本一开始比较发展的地方嘛，皇室啊都在京都啊奈良那一区，所以那边比较早啊就会以地形的方式，去帮自己取姓氏。但是在关东啊东京这边再过来的区块啊就比较没有那么早发展，再加上那个时候啊大家可能就会对于藤原氏，就是特别的有感情，觉得加上去我就可以有一个还不错的品牌在里面，所以你看关东人对于品牌的执着不是最近才有的哦，从以前的姓氏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那他们就开始加上所谓的藤字类的，我刚刚讲到的佐藤啊、近藤啊、加藤啊，就一个一个慢慢出现了。所以你去看日本的姓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东日本的地方什么藤什么藤的会稍微多一点点，那在西日本啊、田中啊、山本啊，跟这种比较属于自然的景观有关的姓氏就会稍微多一些啦。好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今天听完之后可以更了解一下日本的姓氏怎么来的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可以跟日本的朋友开话题的一个题目哦。像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跟日本人讨论他们的姓氏，诶，我跟你讲，他们还真的都知道哦，他会告诉你他们家的家纹家徽哦是长什么样子的哦。家纹跟家徽之后我应该会别急再继续跟大家介绍哦。大家下次看到日本人的姓氏的时候可以稍微想一下他的祖先住在哪里呢？好了，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搜就到这边，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下五星好评，也追踪脸书 IG 的研究生，我们明天见咯，拜拜。